埃隆·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本周发布了新的大语言模型 Grok 3，称其各方面的表现均超越此前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推出的 DeepSeek。 分析人士指出，这再次彰显出美中人工智能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那么 DeepSeek 为何会成为对标物？有人说它改变了美中人工智能竞争的格局，甚至事关国运。有人认为它是裹挟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度营销。那么 DeepSeek 到底是什么？它的创新含量有多高？它的出现是否揭示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美中人工智能竞争的新趋势？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义锦先生的看法。
杜先生，谢谢您今天再次的做客纵深视角。过去的两年啊，我们每年都会聊一次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今年是第三年了。而且每次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谈到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是之前谈这个话题多半是基于假设啊，因为中国之前也并没有拿出真正的能够跟美国相媲美的人工智能的产品。那么今年在谈到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气氛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公司推出的 DeepSeek， 您觉得这个对于美中人工智能竞争的格局有影响吗？
我想可能就是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这个在人工智慧的大型语言模型这一块都是以美国来做主导，因为都是云端的这个大模型嘛。那在过去这几年，就是因为开源的这个模型越来越普及，而且是开源的模型越来越先进。那其实全世界都有不错的这种开源的模型的这个发展哦。那从欧洲、台湾、中国都有发展，因为透过这种开源的模型，再加上 DeepSeek 它去模仿这个 O1 的推理模型的结果，它做了一个 DeepSeek 的这个 R1 的模型，它是宣称是可以做到跟 O1 差不多的这个结果，而且它把这个模型的权重开放的，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因为大家过去都会觉得说，哎，如果说在这个模型这个大型模型的这个领域，大家都普遍觉得中国应该是落后一到两年，就可能只能美国做了一个这个推理模型，中国可能一到两年之后才会做到，但是就是在最近，就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就好像是逼近了，就以前你是看不到车尾灯，那现在好像他车子就在后面的这种感觉。
我记得您以前说过，中国不太擅长从零到一的创新，但是很擅长在一的基础上，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所以您觉得 DeepSeek 算是一次成功的改良，还是真的是有一些从零到一的创新呢？
DeepSeek 的其实每一个就是落地的小模型，在各个国家去都有一些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创新的。那 DeepSeek 它使用到比如说像混合基因训练，那使用到像我们刚才讲的多专家的这个模型，这个 NOE 或 multiple 这个 precision， 那再来讲就是像这种从大模型去做模型的增六，让小模型去学习，这其实都不是创新的，这个都是本来就有的。那 DeepSeek 它只是把这些放在一起之后，然后做了一个 benchmark， 让大家觉得就是说，这以前只要是 O1 才可以达到的这个performance， 在这个 DeepSeek 的 R1 那也可以达到相逼近的 performance， 但其实 DeepSeek 的 R1 它的 performance 还没有所谓的超越 O1， 那它只是所谓的这个逼近。但其实我们在过去在小模型的话，就模型增六其实是2015年 Jeffrey Hinton 他提出来的。那模型增六的技术它是有点像就是我们把大模型把它当作一个学霸来讲的话，就是学霸去参加考试，他考试怎么去回答题目，那我们用小模型，就我们不是学霸，那我们就去看学霸怎么作答，学习起来之后去参加一样的考试， 那也会考到不错的分数。那所谓的模型蒸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模型在训练，本来就是用 O1 去蒸馏已经有的考试，那依照那个蒸馏出来的结果再去做训练的话，那本来就会考到相类似的成绩。就像我们比如说中国不是去美国留学都会找考这个 GRE 跟托福吗？那就会有基金嘛。那如果说大家都去看着基金再去考 GRE，分数都可以考得蛮高的，大概就是这种概念。
对，DeepSeek 受到比较多的诟病的点就在于您刚才说，有些人说他是用这个ChatGPT 用 OpenAI 的数据在训练自己的模型，或者说是在蒸馏 ChatGPT 的模型。但是有一些为 DeepSeek 辩护的人就说，像这种模型蒸馏啊，或者是用别人的数据去训练自己的模型啊，这个在 AI 的业内是常规操作。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第一个就是说，从模型蒸馏这件事情，的创新来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创新，因为其实像 OpenAI 它本身，在 O1 它就提供一个模型蒸馏的方法，把它的知识可以提取出来，去训练比较小的这个专家模型，它是给 OpenAI 的 ChatGPT 的O1 Mini 去透过 O1 去蒸馏之后，那 O1 Mini 就可以相对用比较小的资源就可以去回答这个复杂的这个问题。DeepSeek 的这个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它其实有 claim 就是说它用了14个 trillion 的这个 token 训练的这个 token。那但是它并没有交代它这个14个 trillion 训练的 token 是从哪里来。它里面讲到的是，它是透过像 common crawl 就是共同的这种共同的资料爬取的一个 foundation。他拿到的资料，但以 Common Core 的资料去做训练的话，他可以拿到大概只有几十个 billion 的这个 token，跟他 claim 的这个4个 trillion 的这个 token，其实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那从他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就是他开源的系统看起来有人去，我们如果去看他开源出来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有从这个ChatGPT O1 去蒸馏模型相关的这个程式码是有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它里面宣称的它整理的这个训练资料集，实际上是从ChatGPT O1 蒸馏出来的结果。那 ChatGPT O1 它原本就提供这个蒸馏的这个技术，但依照它的使用规范，应该是只能给它的 O1 Mini 的这个模型使用。所以你说这个东西算不算违法？它是违反这个 ChatGPT 的这个使用守则，也就是说，你使用 ChatGPT O1 做模型蒸馏的话，照理说你是不能给O1 Mini 以外的这个模型使用，但是DeepSeek 它拿来自己用的。那至于这个东西算不算剽窃，或者是说有没有违反这个智慧财产权，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比较有趣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ChatGPT 它的模型当初在训练的时候，它拿到的资料也是全世界的这个资料。那它在拿这些资料做训练的时候，也没有在管别人的制裁。那所以，在 DeepSeek 去从 O1 去蒸馏这个资料出来之后，再去做模型的这个训练，如果以制裁讲，算不算重置，或者是算不算剽窃？那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还没有定论的。
这其实也反映出来，就是全球的人工智能的领域现在基本上处在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啊。我们之前其实讨论过人工智能的一个特点啊，至少到目前为止展现的特点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这个胡说八道，哪怕是像 ChatGPT 这样的这个产品啊，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业界是管它叫人工智能的幻觉现象。那么这段时间测试下来，人们发现其实 DeepSeek 的这种幻觉的概率其实是更高的。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DeepSeek 在训练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拿这个 Common Core 的这个资料来做训练。那它是学习这个 O1 的推理，用 Reinforced Learning 去做模型的这个推理。那其实 ChatGPT 在这几年，它在模型的幻觉上面实际上是进步蛮多的。 那模型的偏见上面也是进步蛮多，就是比如说，在回答问题的，基本还是会有幻觉，但是就是它会比较收敛。那如果说有违法规的这个部分，它会比较谨慎。那反过来再看 DeepSeek 的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就是它原本在模型训练里面并没有去做这方面的这个调整，所以它在模型的幻觉的部分，它就是还是一样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幻觉。那其实现在大家看 DeepSeek 跟千问模型，大家关心的就不是只有模型的幻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模型的这个偏见。就说大家可以知道注意到，就是说如果是用 ChatGPT 最早 ChatGPT 的模型，因为它主要是在美国做训练嘛，那 Common Core 的资料它也都是以英文就是 ENUS 的这个文件为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大美国思想的这个 GPT。那反过来，其实在不管是千问或 DeepSeek，你在去问他问题的时候，他的模型因为他是给很多这种中国拿到的这个文本，那中国内部拿到文本很自然而然就是它内容是有选择过的，那有些在烽火台内看不到的东西，他自然就没有办法回答。那所以中文的简体中文的文本在中国内部去收集训练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在千问跟 DeepSeek，很自然而然，你问他什么天安门啊，或者问他台湾啊，问他新疆，那他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立场的这个模型。但这个其实就是模型在各个不同地方，你喂它不同的资料，它训练出来的这个偏见的这个结果。那如果说再更进一步，如果说以中国的模型里面，我们再看 DeepSeek 跟这个千问的不同，DeepSeek 就更有意思了，就是说你可以注意到千问跟 DeepSeek 在这段时间，实际上他们是一起去，大概是差不多时间试出这个开源的模型。那甚至阿里巴巴的千问，他在 claim 他的考试成绩比 DeepSeek 还好，但是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官媒或是网络上面的操作，其实还是会是以 DeepSeek 为主。那我们回去去看这个 DeepSeek 的模型跟千问的模型，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巧妙有趣的状况，就是说千问的模型跟 DeepSeek 的模型，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是以简体中文训练为主，所以它是会有很强的，就是在国内的才看得到的内容，的结果。但是 DeepSeek 的模型它更强化的，就是说它会跟官媒是一致的论述，也就是说，它会无时的跳出来捍卫国家的主权，或者是在讲这个党的领导是非常的好。就以前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叫做反共八股文嘛。那 DeepSeek 的模型，你可以看他在回答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问他说要打什么疫苗好，但这只是要回答疫苗就好，他会跑去挺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去照顾人民的这个健康，那这就会突然会觉得说好像除了说他在一般的这个模型的这个训练，有文字上因为防火墙的这个长城内的这个限制之外，他还加重了这个官媒论述，那所以让他的回答跟官媒是比较一致的。
他怎么加重官媒的论述呢？因为我看他们在训练这个 R1 的时候，是用的叫所谓的无需任何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所以我对这点就非常好奇。因为我们曾经聊过人工智能为什么会有偏见，您当时告诉我就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它训练这个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往往是需要人来标注的，那么在人标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已经置入了人的偏见。那所谓机器学习的过程，也通常是机器输入一个结果，然后根据人类的反馈，它不断的在进行调教。那么这个人类的反馈有的时候是信息不准确的，或者是会置入偏见的。那如果说在这个 DeepSeek 在训练 R1 的过程当中，它是无需任何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那它是怎么置入到这个所谓的人类的偏见，或者是自我审查，或者是像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中共官媒的这种八股文呢？
DeepSeek 模型它的训练其实是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它其实在 DeepSeek R1 之前有 R1D0，那 R1D0 之前它有 DeepSeek 的 V3，那 DeepSeek V3 它刚才讲的这个无需任何人的这个 input 去调教模型，它是指的是 R1D0 在训练 DeepSeek 做这个模型推理能力 TensorFlow 的这个部分。那但是模型在训练推理能力之前，你要先练习让模型训练它讲话。那模型训练它讲话就是 DeepSeek V3 的部分。那 DeepSeek V3，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内容就是它就是用到大量的这个简体中文的这个内容，就它其实并没有公开它训练的资料集。但是我们大概从这个测试，我们可以推论出它是使用非常多的这个简中，国内的这个简中的这个资料，就中国国内简中的资料，再加上就是说像刚才在讲说，千问也是用中国国内的简中资料，但是为什么 DC 会有加上官媒的这个论述呢？也就是说你在训练他说话的方式的时候，你把官媒相关的内容跟资讯，加强它那部分的数量，那很自然而然，它模型就会在各方面的事情就会倾向用官媒相关的论述去做论述，而不是从网络上一般使用者的论述去做论述。那这个就是在 V3 就可以训练这个模型，它在一般说话跟思维的时候，它会走向跟官媒一样的这个思路。那你刚讲的，刚讲就是说不需要人为介入，就是之前 ChatGPT 在训练这个，训练这个，比如说 for all 的时候，他是讲，做3.5的时候，他讲 reinforce learning human feedback，他这个 feedback 就是他也是 reinforce learning，但是他在每个 loop 里面，他是有人去给模型告诉他这回应的好或不好，让他回答的是比较符合这个人的期待。那实际上，ChatGPT 在 O1 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就是 DeepSeek 它在训练 R1 Leo，它其实是已经 mimic 这个 O1 内部是怎么做训练。那只是说 O1 它并没有把这个训练的方法开放跟开源。大多这其实就是 OpenAI 后来被大家所诟病的，就是OpenAI 后来就不 open 这个部分。
Close AI。
就已经有人把 OpenAI 那个 open 划掉，然后讲 close，就是这个原因。那 DC 它大概但是大家都可以猜测出来，就是在 TensorFlow 的这个推理过程，应该就是用 reinforcement learning。但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要怎么把它做到不需要人为的 feedback 就可以让它训练得很好呢？那这个就是 R1 Leo 它开放的这个部分，它讲到的那。那实际上，R1 Leo 跟 R1 它也并没有完全的开源，但有很多人是透过 reverse engineering 再把里面的这个 source code 把它开源，所以有一个叫 Open R1 的计划在 GitHub 上面。那它就是试着去把这个R1 怎么做到的，再把它用这个逆向工程的方式把它做出来。那 R1 Leo 它怎么做到 TensorFlow？就是你如果说在每一次的 loop，你还需要去人去做调整，那这个 cost 会非常的高。那你没有人去调整，它的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回答的内容是可能会混杂各种，它其实就有点像人在学习思考的这个流程了。那人在学习思考的流程，你不见得会用一个很清晰的方式把它讲出来，但是你会，可能是掺杂的各种的语言，掺杂各种方法去思考。但是 as long as 你可以思考出对的结果，这个中间你用什么语言其实不是很重要。所以它怎么去衡量这个模型成果好跟不好，那个部分原本需要人的这个 evaluation 的那个 evaluation model，它把它拿掉之后，那它用自己模型去做 evaluate，直接接回去，那这样的话，它就是可以做到，它在训练可以节省非常多的这个 effort。那它在最后再出来的时候，再从 R1 Neo 再训练一个 R1 模型，它就是在最后，其实它还是要训练出 比较符合人的想法，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再把人的 feedback 加进来，所以它其实是训练过程中还是有人的 feedback，它才可以在最后的那一步还是有人的 feedback 才可以训练出好的这个 feedback，但是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它是把训练怎么去思考逻辑这个 chain of thought 的这个部分。他是可以做到，就是，不需要这个人的 feedback，所以他就才叫 R1 Zero。
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 chain of thought 就 COT 啊，其实也有人说这是 DeepSeek 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比较强化它的这个思维链，但是就会造成它在回答，比如说像数学题啊，或者是写程序这种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很聪明的。但是你如果让它回答人文社科领域的时候，它因为它强化这个思维链，它就会变成比较容易过度发挥啊，所以反而更容易胡说八道，是不是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没有错，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在讲这个 R1 模型，R1 它是一个推理的模型，它对标就是 ChatGPT 的 O1。那推理模型它的强项就是，因为过去大家在人工智慧的最后几个领域，就是回答数学题是人类最难的几个问题之一。那我们透过这个 chain of thought，透过这种推理的方式，我们是可以回答得更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推理，所以就变成说，你去回答一些比较直接，比如说你要 summarize 一个文章，或者是要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请他写个什么草稿啊内容，那他还去做推理的话，有时候还会推理的乱七八糟，而且非常的啰嗦冗长，那他的结果就反而还没有比这个一般小的这种所谓的 dense model 就是不需，它比较没有推理，而是直接回答的这种小模型有时候还回答得更好。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 DeepSeek 这个自我审查的问题，确实我们在采访之前，我刚刚还在这个用 DeepSeek 啊，问他说你是 ChatGPT 吗？他说我不是，我是中国公司所推出的一个独立的人工智能产品。然后我问他说，那你属于中国共产党吗？然后他就回答我说，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范畴，我们换另外一个话题谈吧。这个真的很有意思，但是也有很多这个人工智能业界的人啊，就挺不以为意的，他们就说这个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我们也知道啊，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他们这个长期戴着脚镣跳舞，就更多的能够训练自己的这个肌肉，所以而且它这个所谓的中国科技发展的这个跟随政策，它不断的在模仿，在跟随的过程当中训练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机能或者搭建自己的一些基础设施，然后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更多的会迸发出这个创新。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
我觉得这句话把中国拿掉也都可以啊，就是因为其实开源的模型在全世界各地，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这种大型语言模型这个是大科技公司才做得了的事情嘛，就是 Microsoft、Google，但是自从在这个有开源模型，然后有一些比较不用大量的这个硬体就可以做出一些 reasonable 结果的这种方法出来之后，实际上这全世界在各个专业领域去训练，可以执行的这个专家模型，这个原本就已经是一个趋势。也就是说，过去大家会觉得说人工智慧是只有这个大科技公司的这个玩具哦，那小公司是没办法做的。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就这有点像是在过去大家就 Microsoft 跟 Intel 它不是做个人电脑嘛？以前在 PC 之前，personal computing 之前，大家觉得银行界就一定要用这个 IBM mainframe 的电脑，那这 IBM mainframe 电脑每个都非常的昂贵，但自从有了这个 PC 之后，那 PC 当然也有很多盗版的 PC 啊，那就造成这个电脑运算的这个普及嘛。那同样的，在人工智慧也是一样，就是说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这种大型语言模型一定都是 一定都是要这种超级大的这种科技公司，它才有办法去经营，才有办法去进行。那小的科技公司是没有机会的。那其实以这个开源的这个结果，那以这个模型蒸馏去 mimic 大模型执行的这个结果，那加上这种比如说多重专业的这种模型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各个领域并不会因为说它没有大量的这个运算晶片，那就没有办法做发展。所以这个趋势来讲的话，它本来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个趋势，并不是说一定只有在中国，是因为它是带着铰链，所以它就发展得更好。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往这样子去发展。
但是中国会因为这件事情更兴奋。刚才你也提到了官媒对于 DeepSeek 的背书啊，就说这个 DeepSeek 的成功说明中国可以绕过像芯片出口禁令这样的这些限制条件啊，能够用好的算法来弥补算力的不足。您觉得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或者长期来看，您觉得好的算法是否能够弥补算力的不足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美国的这个芯片的出口管制或者跟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相关的这种出口管制，它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觉得，在人工智慧的发展，它原本就是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嘛。第一个就是算力，就虽然说就是，就像常有人讲的，就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就是算力这还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这个角色度。那当然，要解决这个，要做到最好的这个这个 AI，绝对只有算力是不够的。那所以在软体发展软体的技术工程，这本来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演算法怎么把这个演算法做得更有效率？常常一个好的这个数位 architecture 的改变，10倍、100倍的这个进步，甚至比算力它带来的这个进步更好。所以其实算力就是以前讲这种 double E 的人再去这个摩尔定律或者是黄能新定律不断在 improve。但是算力绝对不是全部哦，就是说，其实，在演算法的这部分，软体工程师，这个10倍、100倍、1000倍，这是数万倍的这种进步，这软体工程师在演算法部分也是有很大的 contribution。那但是其实不管是算力或是演算法，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讲到就是应用的这个领域啊，这个其实就像 internet 一样，就是你有很好的这个server，你有很好的 website，但是最后其实还是你应用在哪里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可以讲的，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人工智慧如果说在前2年，可能就是你可以看得到这种非常 large scale 的这种 internet 的，就像那时候 internet 时代，你 server architecture 已经定了，可能就是在 ChatGPT release 那时候。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各种应用可以利用各种开源的这种成果，那去做各种的应用的这个 software 的 stack 也已经堆上去了。那在现在这个领域，其实是应该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候，就是各个专业的领域，你怎么去应用现在有的这个开源结果，去做出好的结果？那做出好的结果，需不需要一定要非常多的算力？这当然是不需要，因为你有依照你的这个依照你的需求，你有可能只是拿先前人做出来的结果，就像 DeepSeek 它是拿 O1 Distributed 的结果再去做出 DeepSeek，那其他各个的小的模型或是专家模型是这样子去做，那你也可以在以现有的这个开源结果基础上面，你再去做各个的领域的专门的这个模型，这个其实是每个现在的新创公司是可以在这方面去着力的。你不用现在去做什么基础的大模型，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帮你去做，你也不用再去开发这种艰涩的这种推理模型，到底要怎么去做才可以把推理做得更好？因为这个部分慢慢也都开放。那你现在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去做各种的这种产业应用。那以这个角度来讲，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百花齐放，而且就是大家已经都有在做自己的这种开源的这个模型，但是这个是不是就 等于不需要算力的呢？这其实也是有点吊诡了，就是说，就有人就拿一个例子来讲嘛，就是说，当车子都是大家都买得起的话，就代表大家不需要，就代表车厂就不会赚钱嘛。这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当这个各种的小的应用越多的话，其实会更驱动更多的算力的需求，但只是说过去的算力的需求可能都是 NVIDIA 以前它可能它卖的对象就是只有这个 Microsoft、Google 或者是 Meta，但是在未来的话，它卖的对象就是所有各个小公司，它也可以买 GPU，然后去不用那么大的规模 GPU，它可以发展它 reasonable 的这个神户去，所以算力的需求其实不会减少。那你当我们在做演算法的这个演进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小的模型，你可以利用一些或者是在这些各个企业内部的这种需求，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把演算法做得非常有效率。你现在做得很有效率，调整好的这种结果，不管是 Llama，不管是 DeepSeek，不管是千问，不管是 Mistral，不管是台湾 AI Lab 的这个结果，其实你只要是开源的。同样的，这个大科技公司也会拿去用啊。就其实 Microsoft 其实就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它的 Azure Cloud，那我也把这机器放上去。也就是说，这技术本来就不断的堆叠上去。就大家就像 DeepSeek，它你也是用 Chain of Thought，你也是用 Multiple Expert 这种多核的精度，就大家都不断的有开源的结果，这开源的结果也会不断的往上去堆叠。往上堆叠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拥有最多算力的 eventually 它还是一样可以做出最强大的这个模型。那所以我的看法是，算力的竞争是不会结束的，而是可能就是在开源的模型的结果，包含 DeepSeek、包含 Mistral、包含 Llama，大家才开始看到，就是说，哦，原来在人工智慧时代，决胜点不是只有在算力，还有就是你的软体工程。那在后面，其实大家会慢慢会注意到，决胜点其实是真正到落地的每个应用。
我也看到一种分析，就是说其实算力还是非常的重要。像美国的这种对于针对中国的这个芯片的出口管制哈，它并不能够阻碍中国去研发出最先进的模型，但是呢，它会造成这个中国由于算力的不足，它不会那么快速的或者大量的人同时的使用这个模型，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可能会阻止就是中国的这些模型快速的被商业化，大量的应用，或者是被使用在这个先进的军事武器等等。
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开源的成果跟这个软体工程的结果，它是可以让这个科技更普及，更多人加入这个方面的个开发。但这更多人加入这方面的开发，它并不会减少算力的需求，它反而会增加，eventually 算力会有更多的这个需求。
是，您提到开源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 DeepSeek 很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哈。刚才您好像说到，您觉得 R1 其实就是号称是开源，但其实不够开源。但是我也听到很多工程师非常喜欢 DeepSeek，因为他们觉得 DeepSeek 现在所公布的这个技术报告啊，相对来说已经是非常透明、非常详细了。您怎么看呢？或者说 DeepSeek 它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开源的道路？那么 OpenAI 为什么面临那么多的指责，但是依然选择闭源的方式呢？
我觉得 DeepSeek 它在这个路上，它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开放了 O1 怎么去训练模型推理的这个部分，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R1 Neural 到 R1 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是过去大家是一个 Black Box，他不知道它是怎么训练的。那 DeepSeek 相对来讲就是透过它的它一直用论文发表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怎么去做运作的。那至于这个开源的这部分，它并没有如果说我们去照 OSI 就 Open Source Initiative 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原则来讲的话，实际上 DeepSeek 不算开源的软体，因为它没有，因为开源的软体的定义是你需要开放原本的训练的资料集，你就要开放训练的这个程式码。那用训练的程式码跟资料集，你要可以训练出来之后重现， 你这所 claim 的这些 benchmark 的这个结果，这个 OSI 的定义是这样子。那第七来讲的话，它是等于是它的训练集并没有公开，它这中间怎么去训练的，有很多程式码也没有公开，但是它最主要的就是开放的这训练结果的这个模型的权重。那训练结果，但对大部分多数人来讲，这已经够了，因为大部分人只会去用，他不会去训练，因为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 GPU 去做训练。那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他是把这个模型单落到他的机器里面去用，他就觉得就很开心了，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模型没有办法单落到自己的电脑去用，但是这个单落到自己的电脑可以去用，这是不是 DeepSeek 的贡献？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因为 DeepSeek 它可以做到 O1 推理跟逼近 O1 的成绩，它其实是 mimic O1 的做法，跟使用它的资料集针对题库答题去做训练，那所以它本来就是会逼近，但是当它训练到 DeepSeek R1 的时候，R1 它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到一般人随时都可以 download 下来可以使用，所以实际上它开放的这个模型权重让大家可以使用的。Base model 并不是 R1，是千问跟 Llama，也就是说，它在用更小的这个模型，开源模型 base 就是有 Llama 有千问，然后就是用 Llama 去模仿 R1 的回答，其实就是 R1 的蒸馏的结果，再让千问去做学习，再让 Llama 学习，所以一般人他下载可以用的模型，而且在自己的电脑上可以跑得动的。实际上，它本身的运算架构是拉玛跟千问。
那 DeepSeek 另外一个引发震动的点就在于它自称的便宜哈，但是这一点其实受到了特别多的质疑。对于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而言，到底怎么来核算它的成本？那跟同级别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相比，DeepSeek 真的便宜吗？
我想 DeepSeek 它在 claim 它的便宜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O1 实际上它在这个成本效率本来也就是跑得非常的顺畅了，所以只是因为 O1 它过去相对来讲在推理模型是垄断的结果，所以相较来讲它没有什么竞争对手，所以它可以卖这个价钱。那 DeepSeek 出来的话，它模拟 O1 的结果，那它有推理的这个能力，那。他当然可以 claim 他便宜啊，对，那 O1 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讲这个 O1 执行，你可以选择比较不耗能的方式。其实 O1 它也提供了一个功能，就是它一样是有 O1 mini，就是你可以用相对来讲参数比较小的这个小模型去学习 O1 的回答。那 O1 mini 它使用到的资源就会比 O1 小非常的多。那 DeepSeek 其实在号称它的便宜的这个部分，它在秀出来的很多都是这个，实际上就是用 Llama 跟千问去模拟 DeepSeek 的这个DeepSeek 的这个 R1 的这个结果，所以它原本模型参数少的小模型，那原本就会比较便宜，所以这个便宜的这个。这个论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并没有就只能讲说售价本来就比较便宜，但是你说是因为这个技术能力做到模型会比较不那么运行上原本的成本比较没有那么昂贵的话，那我的感觉是，其实在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开源社群，或者是在千问或者是在 Mistral，它在这模型的效能的节省上，其实都有不错的成绩。它并DeepSeek 对我来讲并没有特别的杰出。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DeepSeek 所谓的便宜，它其实单价并不便宜，它只是因为跟这个像 ChatGPT 比起来，它算是一个相对来说小一点的模型，所以它更廉价，对吗？
就像我们其实。台湾 AI Lab，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帮非常多的这个产业使用这种开源的这种结构去训练专家的模型。 那我们训练出来也都是一个一体机，然后就是大家在特定的领域，就是用这个，不管是32B 或者70B，甚至也有更小的，就是可以 serve 很好它现有的这个领域。那这个东西 run 起来都非常，应该说非常 affordable，并本来就不会那么的贵。那你没有去 run 这种上造的这个参数的这个大模型，那当然你运行就原本就会便宜
所以有些人认为 DeepSeek 的出世给英伟达的这个护城河上凿了个口子，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或者它能够逼迫英伟达降价吗？或者打破英伟达对人工智能芯片的垄断吗？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的感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当你的应用会对晶片的对 GPU 的需求不会那么多的话，那是不是 GPU 的销售就会减少？其实不会啊，因为我看到的是，因为有了这种开源的模型越来越普及，其实过去有很多原本没有在投资做人工智慧的这个产业，不管是医院啊，或是金融机构，尤其像我这一次到这个法国，他们特别讲的就是医疗跟金融。那医疗跟金融为什么跟过去在讲这个云端的这个 GPT 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医疗跟金融他们很多都是个人资料，那这个人资料在欧洲的这 GDPR 的法规跟相关的这个 AI 的这个法规之下，还有医疗金融相关的法规相对来讲是严厉的。那在这方面严厉之下，通常这些机构都只能在选择在内部去建置 AI，那以过去来讲的话，这个成本太高，所以他就是干脆不做。但是以现在来讲，因为有了这种各种的开源的模型，那搭配像 AI Lab 或者是各种的这种专业的公司可以去做专业领域的这个模型，那这些组织现在其实都每个都有自己要建立内部的这个 AI 机房的这个计划，那也就是说，以前你要买上千片 GPU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买个几十片去做一个 reasonable 这个专家的模型，现在是可能的。那所以原本不愿意投资的，那现在就会愿意投资。所以我看到的反而是更多的需求，更多的需求广泛的在各个地方落地。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就是说，以前云端市场是云端市场，那落地市场是落地市场，但是落地市场的需求并不会影响云端市场，就两个需求是会同时成长的，这是我现在观察到的，就是有用云端的还是会用云端，但是有很多是一定要落地的，那它就是现在以前是没有选择，但它现在有选择。
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落地端 AI 化的时代，数据安全的问题有多紧迫？因为 DeepSeek 也很多被人质疑它的这个数据安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由于这个大量的访问量，其实 DeepSeek 已经出现了数据泄露的案例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 DeepSeek 小团队可能没有准备好去管理这么大量的数据。但是也有人说，就是任何脱生于中国的，在这个体制之下，或者在它的法律法规之下所诞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都存在数据安全的隐患，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无法摆脱的原罪啊？
就是说，就是说，依照中国的这个法规，我们如果提供服务在中国境内的话，依照中国的资料法跟中国情报法，这个数据，我们在西方我们在讲 transparency 是 transparency to the user，但在中国我们在讲 transparency 是讲 transparency to the government，那我在这边讲的治安是 never leak to others。那在中国讲的治安是就是中国需要资讯的时候，你需要给他，这叫做治安。所以这其实在本质上的概念就是不太一样。那所以你说，如果说今天这个DeepSeek 我们刚才在讲的是跟技术有关，跟模型有关。其实我们讲的有很多 DeepSeek 讲的这个 innovation，实际上都是开源模型原本就有的。那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技术都大家都可以拿来用，没有问题。 但是再往上一层的话，就是如果说它 host 成一个 service 变成一个 app，你在使用的上面会有什么样的 risk？那实际上只要是在中国境内的这个服务都会有同样的 risk，就是我刚刚讲的中国情报法跟中国资料法规，基本上，以我来讲，就是我是不太会去用的，对，就是因为我并不先会想要分享我的资料变成情报的这个一部分。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在中国境内也有中国相关的这个演算法法规嘛，所以你在中国境内里面发展的这个演算法，这个演算法会需要信档，你不能回答有违某些不管是分裂国土啊，或者这种相关的这个思想，一定都会被禁止的。那甚至他在需要的时候，你要去 promote 某一类就是 China 的这个 narrative。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DeepSeek 里面也发现的嘛，它就是在回应里面会很，我们在了解应该是它的原本的训练资料就加上了有很多这种中国官媒这种党的思想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去加强它模型回应的方式是符合党的这个价值哦，那所以。当你这个都，你这个是不是自己做 host 的？那也不是自己，你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把他的这想法去洗成你自己，符合你这边的这个思维的时候，你使用这个服务就会非常的这个危险。那我相信最近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情报这个显示啊，就不是只有 AI Lab 这边的这个测试嘛，就是说，在 DeepSeek 的这个。在 DeepSeek 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下载的这个模型的使用，其实它还是存在这个资料传到中国的这个问题。那它服 server 这个服务的这个 service 的这个部分，那之前也有治安公司去做测试，那是有这个资料外泄的这个危险跟被攻击的这个危险，对。
我们刚才虽然说了很多 DeepSeek 的不足啊，但是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时候，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这个对于美国的人工智能界是一个敲响了警钟。您觉得美国的人工智能界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或者说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警惕呢？因为2024年我们也看到是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界混战的一年，光这个 OpenAI 的这个宫斗大戏我们就已经看了好几场啊。所以您觉得美国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什么问题吗？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警惕的？
我觉得美国科技公司应该是乐观其成的，那但是对 OpenAI 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就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OpenAI 它从开源走向闭源，你刚刚有讲到 Sam Altman 这个策略，那其实也有开始在讲说是不是那时候走向闭源的政策是错的，因为其实你在以软体的产业来讲，你选择一定程度的开放，实际上你才会成为这中间的霸主，这是常有的事情，因为当你选择开放的时候，你就会树立标准的典范跟规格，那大家就会 follow，你就会变成 spec，你就会变成一个生态系。当你变成一个生态系的时候，其实软体最大的获益在于生态系，而不是于服务本身。所以这个东西，我想，对 OpenAI 来讲，它是会有一些转变，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马上就 release 了这个 O3，release 了这个 Deep Research，Deep Research 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成果，O3 也是非常好的成果，但是它在，不像过去那么的封闭，那现在又慢慢有这种开放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竞合的过程啊，就是说技术本身大家是在竞争，但是以这个科技的成长来讲是，开源跟合作这个都是一直持续在进行的，对。
说到合作哈，前两天在巴黎举行了人工智能的这个行动峰会，那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是在这个峰会现场发表了一篇讲话啊，那么他是以不点名的方式呢，不点名中国的方式，但是非常明确的啊，其实是给欧洲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一个警告，就是说要合作的话，还是应该跟美国合作，那美国的路线或者美国的这个技术理念才是 AI 领域的黄金标准啊。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番警告？就说如果没有美国的警告，欧洲真的有可能会在人工智能领域更多的跟中国合作吗？
我觉得美国副总统这个 JD Vance 他在这个巴黎峰会在演讲的时候，其实那天我也是在现场。那我觉得他的演讲，他论调跟态度是，我是在模拟川普的这个态度。就他在现场里面讲到有几个论点，第一个就是美国就法国总统这个马克龙，他组成 AI Summit，其实就他就要告诉全世界，就是以前好像人工智慧是中国跟美国在，大家都看到中国怎么样，美国怎么样，但是现在法国就是在欧洲要有一个代表，他投资1090亿的这个欧元，就是要宣布要发展这个人工智慧的领域。那当然，法国自己本身有像 Mistral 的这个不错的这个开源的这个结果，但是比较没有这种像 Donald Trump 前阵子不是有这个 Stargate 的这种计划，所以法国的这1090亿，它就是依照马克龙说的，就是依照它的人口的比例相对应的规模，那它也投资相对应程度的这个 commitment，那这投资的相对应的程度的这个 commitment。来讲的话，其实法国它特别讲到的就是智慧医疗跟金融。那为什么是智慧医疗跟金融这两个领域？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欧洲是现在人工智慧人类最后的净土，就是在其他的地方都好像已经不是这种人类使用人工智慧，而是人类被人工智慧所使用，就是。就你是 human in the center or you are be controlled by you AI，现在好像后者是比较多。那因为欧盟的法规比较先进，因为它有 GDPR，有这个 AI Act，所以相对来讲，你人本的价值在欧洲是比较能够做保留。但是它所对应到的挑战就在人工智慧的话，你要去advance 这个领域。这相关的法规是不是需要做调整，还是需要降低这个 bar，就跟美国一样。但是我在欧洲，我看到的就是，你欧洲在地的这些团队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崇尚自己，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价值。那在这个法规的前提之下，再去做发展，可信任负责任的机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以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它相对来讲就限制了美国的企业，所以副总统讲话其实是在帮美国的科技公司说话，这第一个 point 就是，他当然是想说，没错的，这个未来这个法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们是可以一起合作发展人工智慧，但是他就是还是很骄傲的在讲，但美国还是赢的，还是领先的，那你要跟美国合作的话，你要先把你的法规相关的限制，把它移除掉。他其实就是希望，欧盟相关的立法降低之后，让美国的科技企业进去。但其实欧盟的态度来讲，因为我有参加这个欧盟的这个Data Protection Act 相关的这个 Regulation 的这个 Committee，那这相关在立法相关的这个 Policy Maker 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们照美国现在的方法去做的话，欧洲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数位的殖民地。就在人工智慧，其实就是帮忙盖 data center 啊，那实际上资料啊什么啊，其实都变成美国科技公司最好的 AI model，你也只能用美国科技公司提供的。那所以你要怎么去在保障数位人权之下？那每个产业可以发展自己的人工智慧，而不是说你一定要依赖在谁的平台上面去发展人工智慧。这些法规其实是还在的，但是你要怎么去让它是一个正向的去发展？那其实我们讨论到很多，就是像在资料治理的层面，你要怎么不需要中心化就可以训练 AI，那就是联邦式的科技。那在这个模型训练的方式的话，在美国，我们都是在讲这个， 这个通用的大模型，就是像 ChatGPT、O1、O3 这 Deep Research。那在欧洲的话，其实他们是强调的就会变成专用的这个小模型。那专用的小模型的话，那实际上你在医疗领域，你并不需要一个会讲八卦的 AI 嘛。那你在金融领域，你不能讲太多啊，跟金融没有相关的，那到时候被金管会罚了怎么办？那所以这种专用的领域有专业素养训练的 AI 模型，其实它并不见得需要非常大量的这个 GPU 的资源。你要怎么把它做好？那这方面的技术跟这方面的资料治理，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思维，还有在包含在保含这保存这个在 AI 的过程中怎么不会被社交媒体或是 misinformation 影响，让这个民主受到损害。那这个其实在欧洲的相对来讲，它主题的意识跟思维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副总统的这个论述，实际上是在保护美国的这个利益，也在保护美国的科技公司。但实际上，我觉得以美国的这个科技产业要进欧洲，还是要因地制宜去适应一下这边，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这种以人为本的这种，保护人权隐私的这种思维。
那如果要是
好。
听上去欧洲这么强调以人为本的这种对人工智能的监管的话，那即使没有美国，欧洲也不太可能跟中国合作，因为中国似乎离这个欧洲的标准，离美国的标准就已经相差甚远，更不要说离欧洲的标准。
这其实是副总统讲的这个第二个论述啊，但第二个论述其实，就特别剑指中国啊。那剑指中国其实，它里面讲到就有点暗示中国是在技术剽窃这个美国。那另外来讲就是，他也就强调你不可以信任去中国的这种技术，就是说你有可能用了他的技术之后会有更多这个不好的这个后果。那所以，以欧洲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分两个层面来看呢，就是因为全世界的这个技术人员在开源的贡献的社群，这都是不容抹灭的，包含千问啊，包含阿里巴巴，包含 DeepSeek 团队，在欧洲有 Mistral 嘛，在台湾有 AI Lab，我们其实都是在开源领域都绝对是技术上，只要大家愿意无私的奉献，这都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在应用的层面来讲的话，当你要使用一个应用，你要考虑的这种安全的级别就不是只有开源这个技术的堆叠哦。那在应用的层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欧洲的防备心，就在美国的这边防备心，他可能是比较担心这个资本市场到最后就是全部都是我这个欧洲都变成数位殖民地了。但在对中国的防备心，它是更深一层了，它的防备心是，它就打从底子就是不相信这个你 APP 或者 data center 架设在中国的这件事情，那打从底子就不相信你这个模型，它不会为了自己中国的利益而去做了一些调整，那其实这些也是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想就是以现在来讲，全世界都非常 aware of 就是人工智慧在未来是一个 superpower，但是这个 superpower 的架构你是要跟着美国变成美国的一份子呢，还是你要使用中国的廉价 solution，但是就是让你的人民跟你的资料被中国收紧呢？那我想两个都不是欧洲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欧洲它就会特别的去强调可信任、负责任，就是从 GDPR、AI Act 里面去发展 AI。那在美国，它会保持合作的态度，就比如说它还是会态度有软化，就是。其实，在欧盟峰会后来，美国跟英国就没有签下那个欧盟峰会的声明嘛，它是有点愤而离席，对，因为欧洲其实态度还是蛮坚定的。那但是其实欧洲还是有释放态度啦，就是说就是在 regulation 的部分要可以讨论的话，是他可以去讨论，但是并不是 lower 了吧，而是就是说怎么让美国产业也可以公平的在欧洲这边去竞争，并不是完全把你排除在外。
杜先生，刚才您提到了监管的问题，哈，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在巴黎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峰会上也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当时就呼吁说，人工智能的领域要放松监管，否则会扼杀创新。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实也有过类似这样的表述，哈，但是您怎么看待就是一个初兴的这个产业野蛮生长的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就是监管跟创新之间的平衡呢？
我就会讲到就是说，就比如说我参加的这个data protection 就资料保护相关的这个 committee 在讨论的，它其实论述就开始有就是说，那我们如果不 promote data sharing 的话，那怎么发展人工智慧？那这个东西就是，就也很有趣啊，就是。人工智慧在未来发展，其实最多的资料并不是开放在网络上面的资料，最多的资料是像医院里面的资料，在金融机构里面资料，在你手机里面上的个人资料，这个资料可以开放吗？这个其实在讨论就这个东西哦。Data sharing 遇到 personal data 是不是应该要 promote sharing？其实现在美国科技公司都已经在收集了。那在欧洲，因为 GDPR 的保障，以至于美国科技公司有很多的功能在欧洲被限制。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开放？那我听到的在现场的论述，其实有一个很重的这个 statement，就是大家的确会担心 data sharing 会不阻止 data sharing 会不发展，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会抵触。但是有一个 statement 就是，personal data 是。跟 personal privacy 是我们要去 protect，我们要讨论是怎么去保障，不是讨论怎么去 sharing，怎么去分享。那为什么 AI Lab 我们在这个会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因为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是第一个证明不需要 data sharing，personal data 不需要做 data sharing，也可以有一个国家级的政策去做好人工智慧。那个科技其实就叫做联邦式科技 （Federated Technology），就是说人工智慧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要做一个好的模型，我一定要把资料放在科技公司的家里，或是放在谁家。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哦，也是有点 misleading。所以当你在讲人工智慧，你就提到 data sharing，其实你就会造就了某一个 data 的 monopoly。当你造就了一个 data monopoly，你 secondary data usage 你是没办法 revert，因为你资料出去就回不来。那这个 monopoly 一旦形成，它也没办法 revert，它对未来的人权、对未来的隐私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侵害。那所以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在台湾为例的话，我们就是联邦式的科技，就是我们不是要你把资料拿出来，而是我们要把资料做。统一这个叫 Common Data Model 的这个 effort，那透过 Common Protocol 就是有一个方式，就是不是资料收集到一个地方，是模型到每个地方去学习之后，把模型的权重 aggregate 起来，我们一样可以训练最好的模型了，但我不需要收集任何资料，那这个其实就是联邦式学习的这个概念，所以在台湾的话，以我们为例，我们在医疗机构，我们是92%的医学中心，透过联邦式的方式，从基因、从影像到电子病历的资料，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训练模型。到大型模型，我们也可以这样训练，在医院使用的大型模型。那在金融机构，我们大概是有接近70%几的这个金融机构，也是用联邦式的方式做到金融的防诈跟大型模型。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欧洲，它现在也开始有很多的这种倡议，这个联邦式资料治理的这种组织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跟我们一起合作。我觉得监管跟创新不见得会相不违背哦，而且有时候你有科学一点的监管，其实上会帮助到创新，因为你完全没有监管的话，其实上大家就只能照同一个方式成功，那就是跟着大科技公司去做。那其实也会扼杀了一些，在地的一些创新，这是我们的感觉。
是，非常感谢杜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我们分享您的观察和思考，谢谢您。
谢谢。